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系列的亲子课程。那今天已经到了第八课了，很快这一系列就完了。那么最近这几课呢，我们是特别讲到这个全人教育。前面三课呢，就特别讲到一个是体的教育，一个是魂的教育，然后呢，一个是灵的教育。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特别讲到全人教育的另外两面，就是教育全人教育的之四之五，就是团体生活或者是朝会生活，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人生的目标和雄心。那在进入这两项的给孩子们的教育之前呢，那我们先来看看在现代这个社会中，我们现代社会的孩子们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和危机。可能啊也没有这么想过，你去啊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孩子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那我这里列了十项啊，这十项啊其实呢就是我们现代社会跟上个世纪或者是上一代人所不同的更大的挑战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少子化。现在的孩子中国大陆就是独生子的政策呢，已经是独生子女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好多年了。那少子化，那即使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呢，也是实行少子化。这个少子化呢，就是一个两个啊，最多三个，我看就是少子，现在三个的都不多，大概都两个孩子，这少子化。这少子化呢，就缺少了什么呢？缺少了兄弟姊妹之间的这个友爱。像我们弟兄姐妹，我六七个，从小就在大家庭长大，弟兄姊妹这个友爱呢，就非常的丰富。现在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特别是一个孩子，那这方面就缺很多。那么第二个，这个邻里的关系，我现在就是纲要的第一大点，第二重点啊，这个疏远的邻里关系，使孩子们失去了邻里之间这个友爱。你看呢、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一个村上，这个小孩子每一个家的邻舍都知道的，天天都是玩在一起的。现在住对门的在城市里了，老死不相往来啊，是邻居家发生什么事死了人了都不知道的。所以你想想，这个就老死不相往来啊，就失去了跟这个邻舍家孩子一起玩。那我们小时候的小孩子啊，在一个街头上一起玩耍，对不对？然后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所以这个活动就很多。那现在呢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了啊。就是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这个都市化。现在呢就是都市化，都市化的结果呢就叫小孩子失去了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像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田里种田拔草，这个捉泥鳅抓鱼，这个到处就是跟大自然的接触，从小长大都是大自然。现在你看看小孩子长大有多少机会接触大自然呢？就是几乎没有了，几乎没有了。然后呢这都是第四呢，数字化 digital， 现在是个 digital age， 所以小孩子从小拿一个 iPad， 拿一个手机，接触的就是 digital， 大量的个信息啊轰炸这些小孩子。而且这个网络上充斥的都是什么东西？充斥的都是色情的、暴力的，到处都是这些东西。那你以往呢？你说我们小孩子看电视，我不让他看这些频道就好了。现在都在这个里头，小孩子随手指头一摸，啥都会碰到。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这是第五个这危机啊。第四个了，第五个，现在这个小孩子课业繁重，然后课后大量补习。你看我在中国大陆哈，这个小孩子这个白天放学之后一补补都是补到晚上啊，周中补习，周末补习，大量的补习。那美国的西方呢，课后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学东学习学的没完，这个课后大量的才艺班，什么跳舞班，这个艺术班，中文班，画画班，钢琴班，反正各式各样的班，搞不完的班。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的孩子带来这个大量的心理上的重担和压力。那现在你要晓得，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小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最大的问题，这是这个有大量的数据啊告诉我们，现在孩子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缺少在真实世界里与真人的接触和交流而产生的孤独感。现在小孩子你说、啊、这网络啥都可以碰到，好多朋友啊，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朋友，好多朋友其实没有朋友，所以啊跟很多人可以接触，其实是没有人跟接触。所以他变得现在青少年还有孩童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那么这个孤独呢就成了，他因着这个孤独缺少交流，那么缺少沟通， 就产生心理的疾病。上个月啊，我去这个北卡 Charlotte 参加这个北美的校园的童工的交通，然后还有青少年辐射交通，160多位弟兄都是弟兄，童工们都是全世界的童工们，陈氏弟兄召集我们有这样的交通，3天的交通。你知道这3天的交通呢，有三个 session 讨论什么呢？讨论今天青少年面临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三个 session 都是讲心理疾病问题，还有自杀问题。这个问题呢，变作是成为专题讨论的题目了。以往心理疾病的人可能只是1%，现在不是1%，是10%、20%，有的地方到30%，这么高的比例人，青少年有这样心理的疾病。那然后呢，自杀倾向的越来越多，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堆的。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儿童青少年他们的问题。还有呢，第八在这里说，这一代的青少年呢，孩子们呢，普遍的缺少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像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灌输的大量都是人生的目标、伟大的理想。现在小孩子你问他，他有什么伟大理想？不知道，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所以呢，我这里有个结论是吧？因着孤独，因着心理疾病，因着缺少人生的目标，因着缺少友爱，再加上这个多媒体背后啊不良分子的诱导欺骗，致使有自杀倾向的人越来越多，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年龄大为下降，自杀倾向的孩子的比例大大攀升，这个都有数据的，这个都有数据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孩子、对儿童青少年来说，你可以说是个幸运的时代。为什么幸运呢？有高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有大量的资讯。也是个不幸的时代。怎么个不幸呢？压力、精神脆弱、孤独、心理疾病、自杀倾向。这就是今天我把今天这个现实当今这个时代的光景啊，给弟兄姊妹啊跟父母们呢、啊、有一个简单的描述，你就了解了。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孩子啊，长到3岁他就需要朋友了，都需要朋友了，光是父母都不够了，他一定要有朋友，小朋友。那么到了小学，这个朋友的需要就更为迫切。那么小学以后上了到了中学，那么小孩子听朋友的就过于听父母了。小学的时候还可以说爸妈怎么说，到中学的时候朋友怎么说。所以呢，30%以上的小孩子初中以后跟父母都没有沟通了，跟父母都不说话了。那然后呢，就是看朋友怎么说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今天在座的，你做父母的，你要对这个有清楚的了解。那除了我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形之外呢，现在这个教育，公立的教育是自由主义的教育。那么自由主义的教育呢，结果呢就是父母无所适从，这个父母失去了他的角色，不知道父母该做什么了，该不该管，到底怎么管，所以导致许多的父母根本不管。所以呢，这一代他父母不管呢，就听同伴的。那同伴又是一般什么人呢？那他又听，他从哪里得到资讯呢？他又从这个网络上得到资讯。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光景。那上个礼拜我跟这个陈石弟兄交通，因为他讲到这 Godly Family， 就是讲到敬虔的家庭，太重要了。我就讲到这交通这个负担，他就推荐我读这一本书啊，叫做这个是美国这个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最畅销的书啊之一，叫做 The Collapse of Parenting。 Parenting 就是育子啊， Collapse 就是崩溃啊，崩毁啊。所以今天美国的育子教养子女的这件事是崩溃的，是失败的。那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医生，也是个心理学家。那么他一开始在这书的一开头就举了3个例子，讲到这个父母啊教育子女的失败。第一个例子，他说一个小女孩，爸爸妈妈带她来看医生，她是医生，她一看就知道这小孩子营养不均衡，她说这个嘴上长泡，她就问她妈妈，这小孩子吃不吃蔬菜啊，吃不吃这个 broccoli 啊？妈妈说她现在就是吃支持 McDonald's 的薯条，所以说你难怪你这个嘴巴起泡。她说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他说这个小孩9岁的孩子，妈妈妈妈带着他来看医生，说这个他们呢，因为他当时当地的这个公立学校的原因呢，他们需要做选私立学校，选私立学校他们就找了附近的3个私立学校，那爸爸妈妈选好一个学校，但是他女儿呢选了另外一个学校。那他说另外一个学校为什么选那个学校，因为他的朋友在那个学校，他说选了那个学校。那医生就问他说，那最后哪个决定，哪谁做了决定了，谁的决定算呢？女儿决定算。他说这个在上个世代带一代的人会是这样吗？父母根本不会跟他商量，现在跟他商量之后就女儿做了决定去那个学校了，所以就是女儿做决定。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就是在这本书里，第三个例子他讲啊，他跟去一个父母啊，实际的他去看他的真实的光景，采访他，然后父母去学校接孩子，接了孩子的初中生坐在车后面，妈妈扭头问问 How are you today? 就是今天怎么样啊，你知道孩子说什么？ Turn back, shut up, drive. 三个词 turn, 转过去，闭口，开车。这个妈妈呢就乖乖开车走了。这就是今天的，这就是他在这说的 collapse of the parenting, 今天这个育子工作的失败。那么今天呢，华人的世代也跟着这个潮流走。中国也跟着要自由化，小孩子要给他自由，不可以有人给他管教，所以结果呢，就是产生了一代这样的孩子，这样一般的孩子。那现在我再回来讲了，说我们这班基督徒，我们这班神的儿女，我们的孩子到了3岁，他也要交朋友，他也要需要朋友，那么外面的朋友都这个样子，今天这个时代就这个样子。那我们给叫他把他送到这个世界里，叫交这个世界的朋友，你觉得放心不放心呢？你觉得放心？我是不放心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放心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纲要的第一大点的12小重点，我们一同读吧。当今时代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危机的救治之道，乃是神为人命定的召会生活、团体的神人生活。所以我给你讲了这些个背景之后，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我们的孩子需要召会生活，需要团体的神人生活。那下面呢，我们就现在来进入我们的全人教育之四，就是团体的生活。我首先要指出来，团体的生活是神为人命定的生活。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做他的彰显和代表，所以呢，神命定他的儿女要过团体的神人生活，也就是身体生活。在创世纪1章26节，我们看见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所以他造人是单数的，使他们是复数的。所以你就看见说，神说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的人，不是一个人，乃是一个团体人。这一个团体人建造在一起，成为他的彰显，做他团体的彰显和代表。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命定。这个在旧约创世纪1章26节，神造人的时候就非常清楚的给我们显明了。那么到了新约，这个团体人是什么？这个团体就叫做教会，就叫做召会。这个召会就是神为人命定的团体生活。这个团体生活呢，不光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人的追求。所以第二重点说，团体生活是人所追求完满的安息和满足的生活。我们的里面需要一个神的生命，我们的外面需要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我们的里面需要神进到我们里面做生命，我们的外面需要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周围，再过一个团体的生活。那么第三呢，这个团体的生活是孩子们有积极健康的社会关系。这个小孩子一出生，先是在母亲的照顾之下，对不对？喂养之下成长，就在这个小家庭里，然后呢，与家庭的成员呢建立关系。长大了一点呢，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家 ，extended family， 就是个大家庭。这个召会生活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成长呢，与更多的成员发生关系，建立关系，这是我们的小孩子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需要 ，social need， 他的社会性就需要他有这样的生活。那么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呢，这个团体生活呢，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源自， 在这个生命的园子里面呢，健康的成长。这小孩子在这个小家，在这个大家的里面呢，学习什么呢？学习彼此互相，他被接纳，他被认可，他被爱，他也学习爱人，他被帮助，他也学习帮助别人，他过一个满足、自信、喜悦的生活。这就是神为我们所命定的生活。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也在神的家里学习该怎样行。在这个家里有年长的，他就学习尊敬年长的，学习听从服从年长的。在这个家里也有年幼的，他不论多小都有比他更小的，他就在这里学习帮助啊，成全比自己年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学习，有年长的，有年幼的，他也有同伴跟他同辈的，他也在这同辈中间呢学习配搭的功课。那么小孩子们就在这个爱和安全的环境里呢，学习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纠纷。你说小孩子在一起，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家的孩子在一起了，你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呢？会的。会不会吵架啊？也会的。会不会打架啊？也会的。我就看见有的小牌里啊，小孩子吵架了，爸爸妈妈跟着吵，那就完了。所以啊，有的爸爸他小孩子怕自己的小孩在学校里啊，受气了，被欺负了啊，妈妈就帮自己的孩子啊，恨不得把别人家孩子打一顿，就这种心情。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呢不是这样，我们在教会生活的父母呢就帮助孩子，协助孩子解决他们的矛盾，解决他们的冲突。因为这个环境是一个爱的环境，是一个彼此相顾的环境，是非常容易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的。要他们自己学习解决，甚至自己学习祷告，借着主的这个帮助，在主的帮助下，他们能够学习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那他在这过程中学习什么呢？学习认错，学习道歉，学习原谅和赦免。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宝贵的功课。那么今天如果他从小没有学习在教会生活里，在这个爱的环境里没有学习这个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将来到了社会，是一个彼此不相爱的环境，那么严酷的环境，那他是如何来解决呢？前不久我姊妹她弟弟家几个孩子啊，一起发生矛盾冲突了，她妈妈就生气，哎呀，你真是惹我这个生气啊，他们冲突。其实我说，后来我们跟姊妹在交通这个事儿，我说其实你应该高兴啊，因为现在你的孩子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叫他们在兄弟亲兄弟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了，他们能够学习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他就学习了，将来在社会里，他长大了，他就会。学习了，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和冲突。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对他们呢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然后呢，最终呢，这个召会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啊，这些他们学习啊，成为建造的材料。这个孩子们从小在团体生活中学习配搭，彼此建造，有的甚至成为终生的属灵同伴。你看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孩子，两个孩子，他们从小长大那些同伴呢，直到今天他们才成了教会中一同的配搭，又是一起长。那么等到上了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各奔东西了，离得相当远，有的地方呢教会生活也不是那么方便，他就会啊，像 有些情形下也会远离教会生活。但是呢，一到寒暑假，他们的同伴们都来这个安南汉参加这个冬夏季训练了，哇，一般人又聚在一起了。所以一接触主的话，一团在一起，又被主的话点活了，又被主的话吸引了，就把他们带到一起去了。所以这些呢实在是非常美妙。等一下我姊妹啊做一点这个我们孩子的他们的见证，从小在教会中长大。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借着这一点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所得到的好处太大了，我们在召会中所蒙的恩典，所得的祝福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啊，有的他的小孩子小的时候有召会生活，但是小孩子长大一点，功课忙了，他看功课太重，他说呀，他就把他的召会生活牺牲了，他说聚会就不要去了，然后呢，叫儿童班就不要去了，然后就全部力量投在功课上。那我们就看到，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你就看到他们的损失太大了，孩子的损失太大，父母的损失也太大。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能离开召会生活，我们要把召会生活放在 number one priority， 第一优先。所以其他的功课都 都可以差一点，其他的才艺、其他的课外活动都可以不参加，但是绝不可以牺牲教会生活。我告诉你，你牺牲教会生活，你后悔不及的，你后悔到永世的。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要说这个很重的话啊！但是你如果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生活里，你会感恩到永世的，因为你不晓得教会生活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贝。你好，外面看好像教会生活也都是一群人群人人群的聚集，这一群人也好像也不比外邦其他的人那么高啊，也都是很一般的人呐、啊，知识也没那么高啊，学问也没那么大呀、啊，钱也没别人多呀、啊，这些人也不怎么样啊，就是那么一般人了、啊。但是就是这一般人，聚在一起，有基督与他们同在，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教会，他们就不一样，神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弟兄姊妹，我们千万，我们讲到全人教育，这是全人教育之四，是第四方面的全人教育，就是一定要带到团体生活里，一定要带到教会生活里。教会生活不管多软弱，不管多刚强，不管是大不管是小，无论如何，我们要在这个教会神的大家庭里培育我们的孩子。好了，这个是今天晚上的这个全人教育之四。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全人教育之五，叫做人生的目标和雄心。那现在呢，我要告诉你，第一个，无论是东方的教育还是西方的教育啊，在儿童青少年之间，这个时代所给人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啊，都是自私的，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财富。你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就去各个校园问这些中学生小学生，你为什么用功读书啊？为了上好的大学啊。为什么要上好的大学？为了找好的工作啊。为什么找好的工作？为了赚更多的钱呢、啊、过更好的生活啊。这就是几乎一样的答案。这是今天，这是这一代的小孩子，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自私的，他是自我中心，及时行乐，专顾自己，就是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属世的儿童青少年的一个特征。那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不是属世的父母，我们是属神的父母，是不是啊？是属神的父母，你们说，大声说阿们。感谢主，我们都是属神的父母。我们是敬虔的父母，我们要照着神来牧养我们的儿女，也要照着神的定旨，照着主的管教和警戒呀，教育我们的儿女，使他们有崇高的人生目标，正确的价值观。把这两句话重复一下，要崇高的人生目标，正确的价值观，你要把这个圈起来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教育的第二面，要崇高的人生目标，正确的价值观。那要叫他们有正的崇高的人生目标，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做父母的就必须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崇高的人生目标。那么崇高的人生目标，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有一种认识，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赐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天分、天赋和恩赐。这个圣经叫做 talent， 这英文叫做 talent， talent 呀，翻成英文的叫他连德。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主耶稣说，这个他的奴仆，三类的奴仆，一个五他连德，一个两他连德，一个一他连德，就是说 talent 他的天赋、他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种类也不一样。我们在前面几讲讲到说，这个小孩子都有八方面的智能，有的人呢数学特别强，有的人呢语文特别强，有的人呢艺术特别强，有的人音乐特别强，有的人体育特别强，反正是你要晓得，这个每一个孩子都有这八方面的这个智能，但是呢每一方面的智能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这面强，有的那面强，所以每一个孩子各个孩子的强点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大小也不一样，有的是五他连德，五个 talent， 有的两个 talent， 那有的一个 talent。 所以你的孩子，你有两个孩子，你要晓得你的两个孩子可能有一个比较聪明，有一个没那么聪明。那么中国人的父母特别喜欢那些聪明的、漂亮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改一个观念，聪明的也好，漂亮的也好，不聪明的也好，不漂亮的都是神赐的。 而且都是宝贵的，而且呢都会得到奖赏的。所以呢，那你就说了，那么好了，那我们今天教育我们的儿女要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把神所赐给他的那个与生俱来的那个天赋，那个 talent， 那个恩赐发挥到极致就好了。一他连得的就是发挥到一他连得，两他连得的就发挥到两他连得，五他连得也发挥到五他连得，就好了。你也不要期望你一他连得的孩子将来培养成五他连得的那样的孩子，不会的，因为他的天赋他的 talent 就那么多，但是你把他的 talent 发挥到极致，那就太好了，那就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好了，将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天赋发挥到极致，结果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创造财富和价值。把他发挥到极致，让他创造财富，创造价值。那么这个财富和价值啊，有三类，一类是物质的，一类是精神的，一类是属灵的。好了，我们的孩子啊，每一个人要叫他发挥到极致，叫他创造这三方面的财富和价值。物质的，比如说赚钱，有的小孩啊，他好好的受教育，他工资可以赚十万，能赚十万的孩子就不要赚八万，就要叫他赚够十万，他这个呢就发挥到极致了。那这是他的物质赚的物质的财富。那有的呢，他赚的精神财富，精神财富也很重要啊，他不是值钱的，不是用钱来买的。哎，比如说我姊妹，她写了几本书，哎，这个书卖不了几个钱呢、啊，但是这几个书帮助了很多的父母，这叫做精神财富。那我们前面的倪弟兄、李弟兄，他写了那么多属灵的著作，哇！我们的倪弟兄62册《弥陀寿文集》，我们的李弟兄138册《李长寿文集》，每一卷里面呢、啊，每一卷里面每一篇文章啊，都帮助人爱主，帮助人得救，帮助人成为优秀的基督徒。那你说这个价值太大了，这个叫做属灵的价值。那么这个属灵的价值，其实实在说来，我们的倪弟兄、李弟兄就是无他连得最高恩赐，而且他有最大价值，而且都是创造属灵的价值。那你说，哎呀，我可能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是的，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但是你能不能把你得救的见证写一个见证啊？你的写出的这个见证，你是不是放到网络上送给你的朋友，说不定就被人得救了，这个是不是属灵的价值啊？好了，你把你自己奉献你爱主的经历写成一个见证，帮助别人爱主，别帮助别人社区实践，帮助别人爱主，你看这是不是属灵的价值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物质的财富，可以创造精神的财富，更可以创造属灵的财富。这些属灵的财富、物质的财富，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叫他成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人，把神所造他、神所造的与生俱来的那个天赋、那个恩赐发挥到极致，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创造最大的精神财富，创造最大的属灵财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要这样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我们要叫他们看见，如果是因为他的懒惰、他的疏忽，将自己的恩赐、将自己的 talent 呀、天赋啊埋没了、浪费了，这个是可耻的，这个是要受主的责备和定罪的。这个马太福音25章你就晓得了。如果你有那个财富，你有那个物质的才华，你没有用它，你就是懒惰，你就是浪费，那这有一天主会来审判你的。然后呢，那我们好了，我们好受了好的教育，我们那个天赋，叫我们的孩子的天赋受到最大的发挥，他也创造了最大的财富。假定这孩子用物质的财富来说，这个不太好，但是我们用物质的财富来说吧，他每个月每年可以赚10万，赚10万美金，但是他的生活2万就够了，那8万怎么办？那8万怎么用？这又有讲究了。如果他把这8万都用来自己开漂亮的车子、住大的房子啊，有空就去度假，全部自己挥霍、自己浪费，这个是最低等的，这个是最可耻的。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你赚得了钱，你赚得了物质的财富、精神的财富，你都用来自己挥霍，这是最可耻的。第二，你不是用来自己挥霍，你用来孝敬父母，你用来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你来帮助你的亲人，你帮助社会，回馈社会，回馈家庭， 帮助那些贫穷读不了书的孩子，叫他们能读完书，帮助那些饿肚子的人，像非洲还有些饿肚子的人，帮助他们，这个是高一等的。我最近呢，我们这个礼拜六啊，要参加一个师母的安息聚会，约师母就在我们这里，这个他活了100多岁，超过100岁，然后这个礼拜六要安葬了，你读读他的见证，哇，我当然他是一个非常爱主，传福音爱主，但是我读他的见证的时候啊，我有一个点很感动的，他52岁来到美国，那么大年纪了，结果呢，考这个护士，拿到了护士执照，然后在美国呢找到了好的工作，然后他就想到，他是从台湾来的，他想到他在中国大陆的他的兄弟姐妹，就立刻呀帮他们申请移民，他的侄子侄女帮他先办了6个，然后又办好，在他最后啊，经过他这样 sponsor financial sponsor 移民来的，最后超过100人，绝大部分都因着他传福音得救了，都在教会生活。这个你看，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母亲，我们的约瑟母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她得着的赚得的工资，她不是为了自己花的，她为着国内的大陆的那些亲戚，她侄子侄女，然后一代一代这样帮助他们。我就觉得我读了这一段呢，我就很感动，这是啊，第二帮助家人帮助亲戚，但是第三呢，我们还要更高的，将我们的劳苦努力创造的财富价值用来啊，为着神，为着那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重生我们的神，来完成他的定旨，那是最高的，那是最荣耀的。比如说你这个赚10万，你用2万就够了，你用些呢用来帮助家人，你用些帮助社会，你把更多的奉献为着海外开展，为着非洲主的行动、亚洲主的行动，我告诉你，为着福音的广传，这是在神的眼中是最高尚的。所以呢，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啊有这样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目标。我在这里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做父母的有一个父母，他还有3个孩子，老大比较聪明，老二也比较聪明，老三比较笨。他说老大呢去学做医生，老二呢去做律师，老三比较笨，叫他全时间服侍主吧。你看这种的父母就是没有意向的，就是瞎眼的，他应该把最聪明的孩子送去服侍主才对，反而把笨的送去服侍主，你说我们的主能喜欢吗？你看这就是，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啊，他选职业的时候，当然有的做医生、做护士很好，帮助人的身体啊，身体一致；有的做选择做老师很好啊，做这个帮助人的魂呢、啊。但是啊，最高的职业就是帮助人的灵，叫人灵力重生得救啊，这个是带给他永世的幸福的。对不对？你做医生做护士，帮助他今生今世身体健康了，好、啊、当然好了，比制造枪炮子弹的高贵多了，我告诉你那价值高多了，对不对？医治人的身体，帮助人的身体，那做教师做教授，对不对？教育人，做人魂的工程师，那当然更有价值，也是很有价值。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呀，帮助人的灵，帮助人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最高的。所以我在这里也告诉父母们呢、啊，希望你们父母啊，你的孩子有一天长大了要参加全时间训练，千万不能拦住他。有的父母拦住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想要参加全时间训练，他说、哦、你这个一参加训练你都少上2年班呢、啊，少赚多少钱呢、啊？这种的价值观都是瞎眼的。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叫他去参加全时间，因为在全时间训练里他受的是属灵的教育，全人的教育。还有呢，我们的孩子如果将来长大了，他有一天他要海外开展，你看这个有没有价值？这个太有价值，海外开展到非洲去，到亚洲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对不对？印度、孟加拉这些国家去传福音，是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给孩子们高的、荣耀的价值观，要给他们最高的价值观。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第三重点，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 从小怀着雄心大志，一生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孩子要从小有雄心。哎，对了，这是保罗。保罗说，我们怀着雄心大志，无论在家或是离家，都要讨主的喜悦。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宗教徒不同的。很多的宗教徒，特别是佛教徒，是悲观厌世的。我们的基督徒啊，是积极进取的，是有追求的。保罗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他在得救之前就是一个积极进取追求的人。他说，我比我本族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比他们同年纪的更有长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有雄心。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成为佼佼者，像保罗一样，比本族同岁的人更有长进。这个更有长进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也不是为了夸，不是为了夸耀，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使自己有最大的发挥。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要把他里面的那个天赋 talent 恩赐得着最大的发挥。不但如此呢，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们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道德的楷模。像保罗他说啊，我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你看他守律法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指责他什么。所以我们的孩子，这个是在得救之前呢，我们的孩子应该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成为道德的楷模。这个呢，远远比那些发明杀人武器、发明新的犯罪工具的人有价值。一个人很有 talent， 可以有很多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怎么用很有讲究。有的人用来发明新的武器去杀害人，有的人发明新的药物医治人的疾病，有的人发明更好的东西来帮助人。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叫他的 talent 用在帮助人上，不是用来伤害人。这些呢，成为道德的遵纪守法的模范，成为道德的楷模。这个就是啊，圣经里面的保罗在得救之前的这个榜样。但是呢，我们要更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有更高的追求，有最高的追求。那我们现在要告诉你，最高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呀？追求基督，赢得基督，并且要立定心志，一生活基督并显大基督。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给我们孩子的雄心大志就是要叫他追求基督。我们一同说说好吧，我们要怎么样追求基督，还要怎么样赢得基督。人生的目标就要活基督，显大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哎，只有基督是讨神喜悦的。因为在圣经里，你一次看见神在天上至少两次福音书里面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在地上一生33年半的生活，是他这个生活是唯一叫父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立定个雄心大志，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要得着基督，就要活基督，就要彰显基督。他说这里呢，因为基督呢，他在地上的生活是彰显神的，是唯一满足神讨神喜悦的生活。基督是宇宙的至宝，照保罗所说，他是宇宙中最宝贝的一位。我们越追求基督，越赢得基督，越活基督，越显大基督，就越讨神喜悦。弟兄姊妹，你想不想讨神喜悦啊？想不想我们的孩子讨神喜悦啊？你要告诉他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他越得着基督，神越喜欢，神越开心，他越活基督，神越开心。这是从神这一面来说。那么从我们这一面来说呢，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的。基督是神的像，我们里面呢都有一个耶稣形状的真空，非基督不能充满。我们越得着基督，里面就越充实越满足。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里面充满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开心，特别满足，是不是琳达？我们姊妹啊，受浸之后，她就是充满喜乐啊。我们每一个被得着基督的人都能够见证，我们越得着基督，是我们自己满足和喜乐。 然后呢 ，F 小点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永远永恒，这个是传道书3:11的话，说呀，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 eternity 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永远呢，就是神所栽种的，历代以来呀，意义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这个要有目的的感觉，唯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能满足这感觉。我们越追求基督，就越满足，人生就越有意义。所以追求基督，叫我们的人生有意义。然后呢，最后基督是爱，基督是神圣的爱，也是超越知识的爱，无限量像洋海的爱。我们越追求基督呢，就越充满爱。你看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过一个有爱的生活啊？我们也愿意过，我们过一个有爱的生活，我们愿意被爱，我们也愿意爱人。你怎么才有爱的？爱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感觉，爱是一个真实内容，爱就是一种内容，基督就是一个爱的内容。我们越充满基督呢，就越充满爱，越充满爱呢，就越能爱神并爱人，不但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弟兄姐妹，爱朋友，甚至爱仇人，爱敌人。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见证的历代的圣徒，当他们被基督充满的时候啊，被基督的爱融化的时候啊，不光爱那些可爱的，甚至爱那些不可爱的，伤害过他们的人，他们都能爱他们。这个我们真的能够见证，在历史上是如此，在圣经是如此，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如此。当我们被基督充满的时候啊，那些原来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都能爱他们，我们都能为他们代祷。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雄心大志。我再说我们的雄心，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所树立的雄心，就是叫终极的追求，就是要追求赢得基督，就是要活基督，就是要献大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种进去的一个雄心。小的时候我们鼓励他用功努力读书，积极进取，做好的这个，教我们在各方面各行各业成为最优秀的。至终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的追求，我们父母的追求是这样，我们的孩子追求也是这样。真正叫我们满足的乃是赢得基督，乃是活基督并且显大基督。当我们这样追求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越追求基督呢，我们的生命就越长大成熟，至终成为出熟的果子，就归给神和羔羊。这个是启示录14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些出熟的果子，生命长大成熟的人，就是被基督充满的人，他们就成为基督的复制。我们呢，不光自己鼓励我们的孩子这样追求基督，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效法那些追求基督活基督的人，以他们为榜样，以为榜样，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是希伯来书保罗嘱咐我们，在13:7说，他说你们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要效法这些榜样，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常常给他们讲保罗的故事，讲玛丽逊，讲戴德生，讲何寿恩，讲尼托生，讲李长寿，讲李渊如，讲汪培珍，讲这些前面的圣徒们有很好的榜样。我们前面的弟兄，我们前面的姊妹，我们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圣徒，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不光有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也有前面的榜样是我们可以效法跟随的。我们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看看他们，我们最近我们参加了好几个安息聚会，你看看我们中间这些活到90多岁，活到100多岁，他们一生这些侍奉主跟随主的人，你看看他们最后的结局，你看看他们最后的见证。我们就要叫我们的孩子效法这样的榜样。不光是这些啊，还有我们海外开展的那些同工的弟兄姊妹，我们给他们讲这些故事，讲那些去俄国开展的弟兄姊妹，在1月份、2月份最冷的天气，从台湾、从美国到俄罗斯去为主传福音的人，在91年、92年，那些人，他们这些个榜样，还有现在在印度开展的，在斯里兰卡开展的，在尼泊尔开展的，在这些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开展的，还有在这些受逼迫的阿拉伯国家、回教国家开展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成为我们的孩子们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这样积极正面的榜样， 树立好的雄心，叫他们呢奠定这样的心智，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这是第一，这个第一方面我们给他们的雄心。第二方面，我们来读第四重点，我们翻过来，我们不但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们追求基督、赢得基督、活基督、显大基督，更要鼓励他们、成全他们，怎么样宣扬基督、分赐基督，好使更多的人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活基督并显大基督。这里讲到是不光自己追求，不光自己享受，不光自己活基督，还要做一个宣扬基督、分赐基督的人。要把那个宣扬和分赐画起来。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不光自己是一个追求基督的人，他还要成为一个传基督的人。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1:28所说的，他说我们宣扬他，就是宣扬基督，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叫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做传基督的人。然后第二条点说，这恩典赐给了我这众比众生徒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又是保罗的榜样。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传什么呢？传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所以然后呢，他也鼓励我们成为这样传扬基督追测不尽丰富的传福音者。然后在他提摩太后书4:2，在他殉道之前，将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他嘱咐他青年的同工提摩太，就是第三小点，说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地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用全班的恒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谴责人，劝勉人。这个是保罗的遗书啊。保罗殉道之前没多久写他的封写的书信，他说务要传道。他说到末后的日子，人必容不下健康的教训，耳朵发痒，你传了人都不一定信的，你传了人不愿意听的，但是你还得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人，要成为福音的种子，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最后一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团体的基督，基督的身体，来彰显他并代表他。我们要鼓励、帮助、成全我们的孩子们一生成为建造的人，被建造也建造别人，就是要成为建造的人，就是要成为会配搭的人。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树立这样的榜样，我们自己要成为一般建造的人，我们自己要成为配搭的人，我们自己要向主一个许一个心愿，说无论我到哪里都要跟弟兄姊妹配搭在一起，都要成为建造的人。无论如何不要叫我成为一个带来分裂的人，不要叫我成为一个带来难处的人，叫我成为一个建造的肢体，对不对？到一个新的地方能建造，在美国能建造，在中国能建造，到印度能建造，到俄国能建造，在哪个地方都能建造。那我们如果是个建造的人，我们就教育我们的孩子，叫他成为一个能建造的人。当年到俄国去开展的那些弟兄姊妹，个个都是优秀的，但是每一个带到李弟兄面前的时候，李弟兄就问一个问题，他能不能配搭，他会不会配搭。他如果是会配搭的就可以去，如果不会配搭的留下吧。所以你再大的恩赐，你再有本事，再爱主都没有用，你必须成为一个能配搭会建造的人。这也是我们今天成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三方面，就是我们第一课所讲的，要成为出熟的果子，要成为福音的种子，要成为建造的好材料。你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培养的雄心。我们给他的雄心大志就是要成为讨神喜悦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讨神喜悦？就是要得着基督的人，赢得基督的人，活基督的人，显大基督的人。当他被基督充满的时候，他就成为出熟的果子，他就被基督取去了，他就成为基督心腹的一部分，他就成为得胜者。第二个，他要成为宣扬基督的人，能够啊分赐基督，宣扬基督，把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人。他也能够啊这样的宣扬他， 叫基督不光成为他自己的享受，也能够成为别人的享受。这个就是成为福音的种子。从小就要成全他，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雄心，有这样的目标，就是成为福音的种子。最后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建造的好材料。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认同认同不认同啊？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在这个今天弯曲背谬的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远离神，越来越离神越远的时代，我们该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第一，过团体的生活，过召会的生活，要在召会生活中成全他；第二，我们要让孩子有啊人生有目标，人生有方向，有雄心，有大志向。这个大的志向就是讨神的喜悦，无论如何都要讨神的喜悦。这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一个追求基督、赢得基督、活基督、显大基督的生活。这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个宣扬基督、分赐基督、传讲基督的生活。这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能够与人配搭、与人建造、建造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体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叫他们分别为圣，就像挪亚一样。挪亚是一个义人，挪亚一生120多年传扬义，也建造方舟。那么他的孩子也跟着他，他的儿媳妇也跟着他，一样在那里传扬义，在那里建造方舟。那个方舟就成了他们的救恩，那个方舟就成了他的拯救。所以啊，那个时代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是一个不义的时代。但是主得着一个义人，他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不但自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也带着他的家人，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将来的后来结了婚的儿媳妇，都过敬虔的生活。主是得着一个敬虔的家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要成为敬虔的父母，要分别为圣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叫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那么这个敬虔的时代中过一种敬虔的生活，我们就给神一个 ground， 给神一个地位。他得着这样的见证人，他就定了那个不敬虔之时代的罪。主能够得着在今天，在全地，在东方和西方都能得着敬虔的家庭，都能得着圣别的家庭。求神祝福我们。